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大陆首例六位律师上庭为法轮功辩护。河北省石家庄法轮功学员王博一案的二审于2007年4月27日上午8:30在石家庄中级法院开庭。六位北京代理律师李和平、黎雄兵、张立辉、李顺章、滕彪、乌宏威为王博一案的三个当事人做了精彩的辩护。这是大陆律师首次冲破了中共的禁区，从法律层面上系统的全面的为法轮功受冤者伸张正义。三辆警车押送法轮功修炼者王博一家三人开庭，戒严的警察不下600人，法院门口的整条街道戒严，围观的行人不明白，不就是法轮功开庭吗？为什么要纠集这么多警察，如临大敌？警察通过后，石家庄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的警察抓走了一个在现场拍照的法轮功学员吴雷。王博的代理律师李和平当庭宣读了六位律师为王博、刘淑琴、王信忠的宪法至上、信仰无罪联合辩护意见，凭着他们的专业素质和良心，从宪法至上、信仰自由、维护人权的角度，从宪法和立法、司法程序、法律事实的各个层面做了无懈可击的辩护。据理力争的辩护律师各展风采，从不同角度就王博案一审适用法律不当、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司法程序错误等做了全面的辩护。乌宏威律师则从法理人情的角度力举被告人刘淑琴在大冬天还被逼只许穿着单衣等例子，入情入理，连在座有的法官也不得不心服。但辩护律师在庭辩护期间却多次遭到主审法官的打断和威胁。当李和平律师回答信仰法轮功属于信仰自由的范畴时，何以听法官刘斌无法辩驳，只好说李和平思想有问题。对于律师们有理有据的辩护词，理亏的法官只好说律师的辩护是在演讲。监察官岳昆仑法律辩解不过，就用威胁，被告人王博和刘淑琴不得不当庭抗议说不许威胁我的辩护律师。法轮功学员王博和母亲刘淑琴、父亲王新忠当庭揭露一审法官和警察的犯罪行为，陈述他们三人都遭受不同程度的刑讯逼供，如毒打、体罚、威胁、恐吓，仅仅是因为他们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想要做个好人。王博做最后的陈述时却被法官吕玲和刘斌打断，而监察官岳禄坤所提供的呈堂证据仅仅是从王博家抄走的历史学家辛浩年讲解的《中华历史光碟》，和所监控罪名无关。法官虽然知道王博案公开开庭审理，任何人都可以旁听，但办理了旁听证的人前一天下午不是被片区派出所警察上门骚扰，就是被无理限制人身自由。开庭那天，法庭内外戒备森严，大批的公安和防暴警察在街头游荡排查。女法官魏苏珍坐在旁听席，看到有人陆续进入法庭旁听，就到法院大厅对法警叫嚷，为什么放这么多人进来，外面的公安是干什么吃的？之后有三名法轮功女学员很快的被抓，塞进警车拉走。 律师向法官强烈抗议，公开开庭为什么27人办理旁听证，只准几人进场，法官才无奈又放进几个人。王博的亲友总共有8人旁听，旁听席上主要是一些法官和中共官员和执勤的警察，还有石家庄市电视台在录像。开庭结束后，被抓的一些旁听人陆续被放回家，但没有全部放回。由于中共当局施压，滕彪律师没有参加辩护，但仍然参加旁听表达关心。退场时，滕彪被一群法警围殴，法警像拎小鸡一样把他扔到法院大门外的便道上后扬长而去。滕彪是法学博士，著名学者，中国法学教育的最高学府中国政法大学教师，曾上书人大取消收容制度，曾被评为2003年度全国十大法治人物之一，荣获格里茨曼基金社会成就奖。自从1999年以来，中共对法轮功造谣和迫害，制造全国恐怖，随着法轮功学员8年坚持不懈地讲真相，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开始站出来为法轮功说话。正如法学家、著名学者袁宏兵在中国自由文化运动2007年特别精神信仰奖颁奖词中所说，面对比法西斯更为凶残的中共暴政，法轮功精神修炼者以坚韧不拔的意志维护自己信仰权利的行为，证明了一个真理，强权没有能力战胜精神信仰。面对惨绝人寰的政治大迫害，法轮功精神修炼者以和平而又英勇顽强的方式对暴政的抗争，正在赢得历史的尊重。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下面和您分享一个普通法轮功学员的故事。我修炼的母亲，我的母亲已是78岁高龄，但精神饱满，红光满面，步伐轻快，神采奕奕。很久不见面的朋友看到母亲时，有的很惊异地说，没想到老人家身体这么好，有的更直接说，看您老过去的身体，真想不到能活到现在还活得这么好。有的高兴地说，母亲越来越漂亮了，有人说母亲比十年前还年轻。是啊，母亲每天笑对生活的一切，笑对周围的每一个人。可是你知道十年前我的母亲是什么样吗？说起母亲的前半生，可真是不容易。母亲20岁那年，和比她大18岁但有3个孩子的父亲结了婚，到了这个家没享过什么福，除了照顾我的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外，又生下了我们姐弟4人。1972年父亲病故，在随后的5年间又有4位亲人相继去世，一向刚强的母亲终于被击倒了，患了两侧乳腺瘤，以我家的经济条件根本就治不起。当时两个大姐和哥哥已经结婚，三姐四姐在农村接受再教育，我和弟弟上学，母亲每天去针灸，整整扎了9个月才控制病情的发展，可母亲也瘦成了皮包骨。 但为了从小患了小儿麻痹后遗症的我，四次大手术让家里欠了一大堆债。为了还债，母亲每天用2斤重的刀劈大竹竿子，划成竹条，用这样的体力活赚钱来维持生活，而且一干就是5年。母亲60多岁时，瘦弱不堪的她在自家开了一间杂食店。10年前，也就是母亲68岁那年，她已是体弱多病，尤其是严重的类风湿折磨得她痛苦不堪，行走不便，完全靠药维持。一天，一位大姐来我家给母亲讲法轮功，还留下《转法轮》这本书。也许是缘分到了，母亲如获至宝，从此每天风雪无阻地去练功，还把包装好的书分给我们看。母亲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再也不用任何药物了，还戒掉了20多年的烟瘾，从此对酒也一滴不沾。她的身体一天天好了起来，渐渐胖了，脸上还泛起了红晕和光泽。不知不觉，面颊上带着60多年的麻点儿也不见了，细皮嫩肉，白里透红，整个人的状态透着慈祥，和蔼可亲。不要说我们做儿女的，就连我的朋友见了我母亲，都要情不自禁地和母亲贴贴脸。11年来，母亲不但不见老，脸上的皱纹也逐渐减少，黑头发还越来越多，皮肤也越来越白。母亲真的越来越年轻了。按常理，快80岁的老人正是让儿女照顾的时候，可我母亲11年间身体很好，没吃过一片药，不但不给我们添任何麻烦，还尽量帮助我们。4年前，大姐夫病故，母亲不计前嫌，陪伴小她4岁的大姐，也就是继父的女儿，帮她度过了最痛苦的时光。8年前，我做阑尾炎手术，母亲照顾我，直到我身体恢复去上班。去年三姐夫病故，母亲一刻不离地陪伴三姐，接着外甥女儿生孩子，母亲又整整照顾了她2个月。母亲走到哪里都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证实法轮大法好，母亲身边又多了学练法轮功的新学员。最近我因心脏病暂时住在母亲这里，母亲每天换样做可口的饭菜，还每天教我练功，我们一起学法轮功著作，就这样我也成了一名法轮大法学员。母亲善良、慈祥、豁达，赢得人们的爱。去年期间，我们同父异母的姐弟7人，外加外甥、外甥女，近30口人团聚在母亲身边。是法轮大法让我们拥有了一位最可敬爱的母亲。在她的影响下，我大哥、弟妹和我都成了法轮功学员。
我也要做一名大法弟子。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一位来自大陆的小朋友的心声。我是山东省的一名学生，现在15岁了，我还有一个6岁的弟弟。从前我弟弟不能像正常孩子一样去上学，他的大脑发育不全，智力和动作都像2、3个月的小孩，而且还不会说话，不会学新东西。在这2年中，我弟弟又得了一种病，有时一激动或惊吓就会经常犯病，一犯病就会影响大脑。听我奶奶说，这种病是抽风。每次犯病时，我们一家人心里都忐忑不安，怕他会出事。我爸爸因为弟弟的病去过太多的地方求医，结果钱也花光了，病也没有治好。我们家里本来就没有钱，再加上弟弟看病，真是让我们家雪上加霜。 我姥姥和姥爷是法轮大法学员，他们想把我弟弟接到他们那里试一试。我弟弟去了之后，他们让他每天都听法轮大法的讲法录音，还教他盘腿练功。因为他大脑不好使，所以只学会了盘腿，有时还能举起手来做一两个动作。就这样持续了两个月。很神奇，两个月后，我弟弟好像换了个人，再没有犯过病，也已经开始说话了。以前我爸爸受共产邪党的毒害很深，所以他对法轮功不相信又害怕，但发生在亲人身上的事实使他现在很相信也不害怕了。在这里我要说一声谢谢您，尊敬的李老师，感谢您救了我弟弟，救了我们全家，我以后也要做一名大法弟子。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一首歌带来的感动，在神韵艺术团世界巡回演出中，全球七大女低音中唯一的华人歌唱家杨建生女士演唱的《天安门广场，请你告诉我》使不少观众感动落泪。这首歌由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作词，杨建生作曲。台北市律师工会人权委员会主任委员庄国明律师看完演出后表示，歌曲仿佛在告诉人们，我们都是从天上来到这凡尘，人却对佛法产生这么大的误会，从歌中能感受到法轮功纯正的信仰、坚持和对人纯善的力量。庄国明律师相信，一段时间以后，法轮功学员的坚持会获得更多的支持和赞赏。来自加拿大的外籍教师瑞克说，我非常喜爱这些表演，歌曲表达了法轮大法与中华文化的精神。瑞克说，他在加拿大时就对法轮大法很熟悉，知道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受到严重的迫害，所以当听到天安门广场请你告诉我这首歌时，内心很触动也很感慨。他说，在历史上的某些时候，人们就必须做这样的事情，才能让真相展现于世间。台中县议员高基赞表示，中共利用政治打压修身养性和政治无关的法轮功，让大家都看到了中共的集权。中国老百姓是无辜的，是共产党在作祟。这首歌是在唤醒中国民众，也是在唤醒全世界的民众。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清华人眼中的425。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一位清华人的心声。每年的4月25日是清华大学的校庆日。1999年之前的几次清华校庆，我都参加了清华大学学生科技作品展，还3次获得1等奖。对于我来说，这原本应该是一个让人高兴的日子。然而当我回想起8年前曾经亲身经历的425万人和平上访，我的心就久久不能平静。1999年4月25日，我和往常一样早上5点来到清华小树林法轮功练功点参加集体练功。在那儿我们听说天津警察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而天津信访办又不接待学员的上访，还说只有去中央信访办才能解决问题。我们心急如焚，决定立刻去上访要求放人。我和其他几位清华同学骑上自行车直奔中南海信访办。在2个小时的行程中，我脑中像放电影一样播放着一幕幕事件。1992年5月法轮功传出，短短7年，中华大地上就有上亿人通过修炼身心受益。乔石等高层官员对法轮功做出调查报告，而且给予高度评价。然而罗干和合作修直流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不断造谣，在各地制造事端。1996年，《光明日报》诽谤法轮功；1997年，《北京青年报》诽谤法轮功；1998年，北京电视台给法轮功造谣。每次事件发生，我们都去向各级部门讲清真相。这一次，一定要让朱镕基总理，也是我的清华校友，知道，让他出面阻止坏人的恶行。早上8点，我们到达中南海，我们看到人行道上已经站了很多人。一看他们都非常朴实，个个慈眉善目，面色红润，就知道都是法轮功学员。我们锁好自行车后，径直走向中南海的正华门。几个警察过来，叫我们站在路边的人行道上，不要集中在一起。因为都从不同的地方来，许多学员都不认识，我们也不聊天，每个人都默默的。下午3点多，我见不远处有一位老太太坐在墙边，我就问她：“您需要面包和水吗？”她缓慢而客气地说：“谢谢，我不要，我怕麻烦大家领我上厕所。”我说：“没关系，我会让人带您去厕所的。”她非常客气地说：“谢谢，不用了，不用了。”后来我得知，这位老太太是清华一位老教师的母亲，已经80多岁了。多么好的老人家呀，他用自己的行动向世人证明自己是法轮大法的受益者，同时也展现了从大法中修出的处处为别人着想的境界。晚上9点多，我们听说总理朱镕基已经和法轮功学员会面了，并且会妥善处理天津警察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的事件。我们就收拾好周围的垃圾，包括警察扔在路上的烟头，然后各回各的家。当天我为清华学长朱镕基做出的公正处理深感欣慰。回首8年前那场震惊中外，被称作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和平、最圆满的上访，至今仍然历历在目。然而同年7月20日，江泽民出于妒忌，悍然发动了对法轮功学员群体灭绝性的迫害，425和平上访也被歪曲成有政治图谋的围攻中南海，成为镇压的主要借口。那些上访学员们朴实慈祥的面容仿佛就在我眼前，不知道经历了这8年的残酷迫害，他们还好吗？我想起了在2001年被迫害致死的校友袁江，在俄罗斯避难的73岁的高春满教授，他曾为中国的教育事业贡献一生，曾为原子弹氢弹的爆炸做出贡献，还为清华的科研和产业化做出重要贡献，却被邪恶中共迫害到有家不能回。还有在日本避难的60多岁的王九春教授，现在在国内监狱中仍被非法关押的孟军、王维宇、姚月、 于超、王鑫、黄奎、白荣春等熟悉的校友。我也想起了另一位清华学长胡锦涛主席，当年他也反对江泽民对法轮功的镇压。至今江泽民已经下台快三年了，民众也越来越看清了这场迫害的邪恶，还有2000多万人退出了中共及其附属组织。在此我呼吁胡锦涛学长能为了正义，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也为了自己的未来，尽快制止这场无人性的迫害。虽然8年过去了，法轮功学员425上访中所展现出的理性、和平、反迫害的精神始终没有变，它就是人间一座永不磨灭的道德丰碑。在暴风骤雨中，他默默地指引所有善良的中国人去了解真相，走上充满希望和光明的大路。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女儿的实验。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一位母亲的来信。一个春天的早上，我女儿受水晶实验的启发，就是那个发现水可以读懂文字的实验，她也做了一个有趣的试验，使我真实体会到了一句话的力量。女儿从一棵樱花树上摘下2枝花，略带点叶子，又摘了2朵大花，状况几乎一样，然后放在2个一样的瓶子里，装的一样多的水，放在一样的地方，然后再贴上不同的英文标签。 A 瓶里写着美丽、善良、真诚， B 瓶写着丑陋、撒谎、邪恶、暴力。10天后，我惊奇地发现2枝花截然不同了。 A 花依然挺挺的，花姿茂盛，绿叶还长长了，而 B 花已经耷拉了，小绿叶早就没了，没有一点精神。再过了一个星期， B 花完全死了，大花瓣都耷拉了，而 A 花依然挺着，有小绿叶。实验就这么简单，可它却说明了很深的道理。水、植物以至万物都是有灵性的，文字传递的善恶信息对生物有极大的影响，而这一点对我们日常生活也是很有指导作用的。比如我们衣服上印的字、贺卡的文字、说出的话语都应该是纯正美好的，这样才是对自己和他人的真正关心和爱护。如果我们都用善良来拥抱这个世界，那么每个人就能得到善的回报。这让我联想起近年来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很多人通过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出现不少奇迹，车祸脱险、顽症消失、考试超常发挥等等，这样的例子很多。这就是宇宙中最好最正的3个字真善人所体现出的无比力量。我现在对三退、退党、退团、退队也有了更深的认识。九评共产党一书用详尽的事实说明了中共邪恶的本质，我们真需要好好了解一下，这和每个人的命运都息息相关。想想你只要没发表三退声明，就表示那个丑陋邪恶无比的标签还贴在你的身上，能不受影响吗？三退真的就像替自己取下挂在脖子上的枷锁一样真实，难怪有人说一退了中共组织就觉得全身轻松，的确如此啊。如果你还不太相信，建议你也做一个简单的实验，模仿上面的方法，把2个花瓶，一个写上共产党，另一个写上退党、 退团、退队，您看看结果会怎么样。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